上次我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跟大家的一个传递，就是我们要记得婚姻的开始其实是神，婚姻的原创是神的话，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根源的原创者，就是我们的创造者，他的用心，他的原意，他的所造的这一切的定律，都要先做一个根基性的被建造，可以这样讲哈。其实呢，这个是信仰的初步的根基。那么这个信仰初步的根基呢，就在创世纪里面。前面三章是教科书版的，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前人走过的他们的路线，他好像他们帮我们演了一次，那我们呢是要用哪一个版本，就在我们自己的选择。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绝对的主权，我讲的主权是说我们有选择的能力，也让我们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是非，哪一个善，哪一个恶。但是问题是这个中间的一个转折点呢，是在于亚当夏娃在第三章就堕落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堕落的天性呢，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再的翻版。好，我在想到婚姻的时候，一直在想一个方向，人是怎么样从亚当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变成到亚当面对上帝问责他的时候，他变成把责任全部推给他的妻子。这个当中，我今天用一个词的形容词是说，怎么样从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转成我肉中的刺。我当然不是只有说是丈夫这边的表现，因为丈夫是头，那个头的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代表着，因为那个妻子，我们等一下再来细读一下创世纪的第二章哈。妻子本身是在丈夫里面的，她是肋骨嘛。好，说这些，有时候我们把看创世纪看到用心在哪里，知道吗？到底是这个上帝的创造是一天是多久？好，然后他这些科学根据是什么？然后我们就用很多的心思要去证明，或者是要说服。到一个地步我们都被说服了，不知道哈。等于说我们从小接受一个叫做什么进化论，对不对？然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有很多用进化的观念在看它，我们一直在思想，一直在被影响。那你是被创世纪神的教科书影响，还是被一般我生出来之后我的家庭还有我的这个世界四周围的整个的影响？我们是很难的，真的是很难的。第一个带着亚当夏娃的罪性，里面就有推责、责怪，连神都怪上了，你造的女人哈。然后接下来的话，里面有害怕、不确定、有羞耻，所以本来是不羞耻的变成羞耻，本来是坦然的变成惧怕、躲避神。所以这些难道就不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重演吗？会的。所以我们谈根源的话，这是根源。好，那我们还是一样，对我来讲，我如果想要建造一个没有信的人到信，或信了之后的成长的话，创世纪跟启示录非常重要，圣经的第一本跟最后一本，中间是一个历程。然后保罗也讲，我们好像成了一台戏，演给谁看？演给谁看？我们是有观众的哈。好，你们回答不出来我就不跟你们讲了，没关系哈。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进入，我在每一课里面呢都会有一个结构，就是真理的结构，教科书怎么讲的，然后从这个当中怎么去面对我们婚姻的问题或亲子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这个题目叫做家庭建造，当初这个题目是谁起的？
我好像是
好，是你哈，
三个
谢谢你
一起商量。
我告诉你，这个题目说服我进去这个课程，不然的话，我跟你们讲过，对婚姻课程的话，我宁可个别跟他们谈。我想要神的美意啦，神也是把我这样拉进来啊。那家庭建造很吸引我，记得吗？那个诗篇127吗？几篇有没有？若不是神看守，若不是神建造，我们就枉然，有没有？记得吗？啊，那是一个整个家庭的那个哈、啊，儿女是后来加进来的，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的律哈、啊，神造的律哈、啊。但是上次我们提到了神创造的时候，他赐了一个福气，这个只要是神所做的，他一定有他的律。定律的律、啊、那等一下我再讲，从这个律里面它是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在律上安全的走，那就是借着所谓的约。你的圣经有旧约有新约，那个约在我们的生命的律里面，在我们被造的这个律里面，几乎就是一个把我们框住，一个安全框住，一个篱笆，就让我们有一个规范。所以还没有信以前，我们都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为了要去传福音的缘故，就有一种说法说神救人是没有条件的、啊、也是，但是也带来一些问题。带来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只要信就好、啊、怎么信都没关系，也就是现在衍生的一种叫做一得救永远得救。我不进入这个争论哈，我也没有比那些就是神学家更精确，但是我有自己对真理的立场。不管怎么样主张，我已经拿了这得救的确据了，神的拯救是完全的啊，主要除他以外就没有别的了，那我已经拿到，我已经进去了，那我就一定可以到达终点。好，这是一个一得救永远得救的、啊、一个信念，这样的信念、啊、我不管什么信念，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最好把它，不是把神学家的说法，不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想法，把圣经当作我们的教科书，当作我们的标准版，它是不变的。好，我们谈到为什么回到根源，因为神创造有他创造的原意，然后神创造说是有他的律的，因为你有个正确的轨道要走，然后神创造的时候是那个律当中他有一个实践性的，就是约，旧约新约，不是旧约就不要了，旧约要衔接到新约，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神用百般的忍耐。好，我先这样子问大家哈，我第一次谈到婚姻是一个冒险，当中有个弟兄回应我哈，就说从来没有想过婚姻是一个冒险，你们有人有想过吗？我只问弟兄们，因为冒险精神弟兄应该比较会有哈，请问弟兄们，你有想过婚姻是一个冒险吗？有没有谁有的？
是，
好，
是，确实
是的，是的，但是有没有想要进去的时候说，哎，我在冒险，有没有这样想过？
嗯，
很少，对不对？好，我们带着一个憧憬，一个美梦、啊、是不是这样？好，也不是这样不好，如果每一个人要去投资的时候说这个大好大坏哦，我想我们都没有那种冒险精神。好，就是因为我们一股的这种冲劲，一股的那种一厢情愿的那种想说，我讲一厢情愿不是跟对方，是跟神之间啊。他说婚姻是这样哦，可是我们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意识，然后就跳进去了。之后呢，我们就碰到挑战。既然有冒险，就要挑战了。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弟兄，你们不用回答我没关系，有没有做一个工作？刚开始你百般的热情，学了一个专业，进到这个专业，然后你发现除了这个专业的我的能力以外，一方面人上有人，也有人比我更专业的，还要竞争。二来还有人际关系，三来还有很多你自己本身的我们的思想，我们各方面的这些环境的因素。所以一下去的话， 你要面对很多挑战。但是如果没有挑战，我们学一句青少年的话，好无聊哦。很多父母亲把孩子的挑战都拿掉了，他帮他担了，帮他消，就是让他不会被刺到，让他不会受苦。然后呢，到个地步，孩子们有一个共通的话语的表达，很无聊，不公平。这怎么来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历练过，没有被历练过。现在孩子不管是一个或两个，台湾主张两个，我们曾经主张只有一个。久而久之，即使已经开放，大家也觉得一个就很够了。但是你要知道，神的律是什么？神的律是福气的律。他说我们要生养众多，他是有繁衍倍增的这个律在里面，然后要充满。之后我们就看到，今天我们就看到那个婚姻里面的三个律哈，那个它的定位跟它的本质跟它的神的本意哈，然后它就是要怎么样倍增，而且要永续，永远的继续下去。从神一开始它是永恒的，亘古到永远它是神，它造的人也是一样有永生的特质。所以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信耶稣得永生，好不容易就回到我们原来神创造我们的那个原意，我们是有领受永生，我们本来就有永恒的这样的特质。所有神有的他的本相他的形象都放在人的身上，我们一个家庭的单位，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人的生态表态都是在反映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所有神给我们的形象，但我们是有限的啦，它是无限，我们是有限、哦、不管是只要是在有限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婚姻也是在反映神创造的。他讲的很好，后来讲一句甚好。那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第三章的那个堕落一下去呢，我们就掉到几乎是无底坑了，只是我们自己不晓得而已，就好像怎么挣扎都跑不上去了哈。那我们有难处，我请问你们这个问题，我请问姊妹们哈，你们认为神造了人之后，他有没有挑战？他是不是在冒险？如果你认为是，请给我一点点解释。神有没有冒险？
有。
我觉得神很冒险，神
很
冒险。
冒险告诉我，告诉我，他是怎么冒险？无知的状态跳进去的。好，那神是无所不知，对不对？好，那请你讲，为什么你说神是在冒险？冒险就是你不知道好还是不好，等于是还没有答案，可是你却愿意去投资，你就愿意去投入。好，请讲，请解释。
因为神给了人自由意志。
你要从神出来的就是不会改变的，他是不会变的。所以他不是分好人歹人来布置这个世界，他就是给人，那人要变质他早就知道、啊、还有没有人要表达？我们来想象一下神他的冒险精神有多少。
我觉得神真的很冒险造这一群人，因为我们是尘土造的，然后尘土造的发现问题很多，我们会感觉的会出各种的麻烦，就让神很，我觉得让神很为我们担忧，会闯很多祸，我发现好多事情都会搞砸，而且好像也不荣耀他似的，造那些人也好多都活不出那个神的生命来，整天会
用心都完全都几乎好像都。
哦，就好像是，
对，
是，就造这些人呢，有时候感觉还没有用，那真是感觉的神能挺失望的，我怎么感觉？
我们有这种感受是，等于是去体会神的用心啊。记得神为什么我们说要以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跟耶稣是，他是我们的长兄，他是神的独生，我们是被造，可是一样都是儿女。那神是不偏待的， 所以今天我问这个问题的话，是让我们知道说，不管你在婚姻里面有多么的难，这个冒险有多么的大，你已经在里面的时候，而且大部分的人都需要在里面，那我们就要学着神，效仿我们的父亲来走过，而且呢是完全得胜的走过进去，然后可以出来，然后可以见证，哈，是的，哈，不但冒险而已，是风险，哈，你看他造的人，他说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可是我们到最，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信的人多还是不信的人多，很明显的，我们是少数的，是不是？好，所以刚开始那个以色列被拣选的时候，他们是被称为独居的民，很奇怪的一群，也不多也不怎么样，连兵器都没有，竟然赶走那个旷野，还敢去对抗那些仇敌，这个是很不能想象的。我的课你们都知道，如果上我的课，我很希望你们表达，如果有的话你就主动，不要我问你就主动，要请你就讲，我们把这些圣经的根基的概念搞清楚了。好，神有风险，神有冒险，但是他还是去做，跟我们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我们无知，没有意识到，一下去怎么会，英文说 shock， 怎么讲，震惊，然后接下去的神所带的就是从创造到现在，不管你相信是几千年了哈，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最保守的看法，就到了这个6000多年了，他可以这样子等着继续的，但是他有一个远景，他知道他最后要成全什么，所以不然的话他不会给我们启示录。所以我们对于婚姻，我们的家庭啊，婚姻就会牵扯到家庭，是有一个啊倍增，是有一个永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我上次应该有讲，我昨天听一下应该有讲过哈，这个繁衍生养不是只有从我自己的身体生理生的，事实上当教会成立形成之后，门徒要去使万人做的门徒，就是在生了羊就去生羊了，这个都是在这个创造的定律里面，只它是一个缩影，一个版本，然后让你去把它不管放得多大，全世界了还是一样的律。那神有冒险，神也有挑战，只要有冒险就有挑战。以前妈咪讲过一句话，就是她自己讲的话，懦夫请不要进来如果你是胆小的不要养孩子，事实上现在很多人都不敢养孩子的，对不对？那就是胆小 啊，但是问题他们是逆着神的这个律了，就没有福气了。那她自己承认，她说我大概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没有进入婚姻嘛，哈，但是也不是这样，因为他有他的，他不是没有，他是有对象的时候，但是他没有从那个恋爱的陷坑跳进婚姻的这个无底坑哈。我这样形容，对不起哈，可能有一点过分哈，但是这样的话就给我们有一点同理心，表示说呢，师母跟你们是同样性情的人。我来跟你们讲这个课的时候，并不代表我多么有哇，我的婚姻经营的怎么样，也不要相信把婚姻当作偶像。事实上婚姻就是我们人生从信以至于信当中的，从我们被带到神的家中，然后我们被称义了，算作是他的儿女了，然后在我们心里面称义，然后怎么样成圣，那完全的成圣，到有一天你已经感觉哎，我被修剪的，我被教的，我已经很老练了，耶稣说什么，到永恒里面去的时候已经没有婚娶了，失不失望？所以你只有这次经验哦，就这次的机会好好的把握，而且也只有这个险，只有这个挑战才是真正。记得我讲的不是只有婚姻，我是讲的就是我们整个人生，这是一个缩影，我们的家庭的建造从这里开始。所以上次我们提到要管理我们的家就是这样，为什么一个要服侍的人要知道怎么管理我们的家。所以从这里以至于我们可以走完我们生命的道路的时候， 这个学分就不用修了，你不用再学了，毕业了。所以等于说我告诉你，我现在七十几岁，我还是一样要在这个婚姻的两个成为一个的这里面，还是要有时候要很警醒的，甚至到一个地步战战兢兢，我说的话又绕回去，这个都一直在心里面很用心的，等于说本来是无意识的，没有想到那么难，结果现在呢怎么样，心里面是很有意识的要来经营它，要看顾它，不管我们年纪多大，好，但是呢我们啊知道我们要进入的这个远程的我们的意向，我们的啊盼望是在哪里。所以神冒险，神接受挑战，我们也是一样，他非常了解你，非常了解我，非常了解我们的婚姻，他是原创者，他是始作俑者，所以答案也在他那里。好好，那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把这个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对于婚姻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原理，好，我们有个原理在我们的圣经的教科书里面，神给我们讲得很清楚。那我们现在来念一段圣经，就是创世纪第二章。好，我们请一位弟兄来念好吗？我们从18到25节，请一位弟兄来念，你们声音比较有力一点。来，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谢谢谢谢。我要声明的是，等一下如果我们有讨论的时间，要讲一些我们的婚姻里面的一些情况的话，请在我们这个课上谈的时候是谈我们有这种问题，而不是谈他的问题。啊，当我们要谈他的问题的时候，我讲这就隔壁的这个配偶的问题的时候，请在我们个别约时间的时候，我们会有机会跟个别跟你们夫妇两个人一起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再很细谈。那在我们的这个课上要问的问题一定是属于我们的问题。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在挤牙膏上面就是没有办法啊彼此认同，就会吵起来，类似这样。但是不要去讲说，不要去谈说他怎么样使我怎么样，我了解会有这种情况，但是现在呢我们尽量在大家讨论的时候是谈这个共同的一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向，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得到造就。我们的实际的讨论很重要哈，对我们实际很重要。刚才呢我们念的这段，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神的创造第一章是一个大纲，就像上次我给你一个第一课的大纲，第二课就来到这个大纲里面一个焦点，就好像一个是看所有的全貌，现在把那个焦点就聚焦在他怎么样造男造女。啊，顺便提一下，自由神学呢就有一个所谓的圣经批判，他就会把这个第一章第二章当作是两个不同的来源版本。然后他们到后来会用一些我们以前触及到这个自由神学要去了解它嘛哈，他们就会把不同的有四种来源版本，等于说用人的想法去把它分开，有一些东西不合逻辑的它就会去掉。 那么自由神学的结论是什么你知道吗？神的创造是一个神话，就是一个表征而已。好，那么刚才我说过，创世纪是我们信心的根本，并不代表我信了我什么都懂了，有很多我不懂的，你们可能还比我懂得多，因为有当中有人可能涉及到科学什么的哈。但是呢，我的信心不会因为我这个人那么有限不懂的，我就会因为这样子我就没有能力相信。请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当你不懂能够信的时候，表示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活的关系，不是因为知识的关系，不是因为你被说服的关系。好，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考究，我们需要圣经学者去考究。好，那么我刚才讲的立场是第二章，是第一章，把那个焦点，神很细心。对我来讲，从圣经的第一篇章到最后，我看到神是那么的细心。那你说那时候为什么很多他的话我都不懂？因为他是神啊，他说的话我们如果多懂的话，一方面我们是堕落的人啊，哦、本来亚当夏娃跟神是每一个天起凉风他们就在那里交流，在那边交谈很甜蜜的，结果到后来就变成一个对抗性的，一个叛逆性的，到一个地步呢，神只好把他们先赶出去，然后再来收拾他们的善后。好，所以我常常要这样说，到读圣经的时候请注意到神的特性是怎么样的神，我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光是要创造一个女人，她刚开始有没有，她有一个创意的性质，就是她创造哈，就把男人创造出来了，吹了一口气。现在呢，她有一个想法，那人独居不好，耶和华神说，她对自己说话，我们也会对自己说话，对，神有的特性我们都有，除了我们是有限，他是无限以外，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了解神的心。弟兄们，他帮你造了一个配偶是为了帮助你。姐妹们，等一下我们看到神怎么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被造出来那个荣誉感，那个非我就你就少了一根肋骨的那种哈、啊，我们是多么的神圣，都有神的心在那里，把他用他的用心先告诉自己说，那个时候这个时候的耶和华神说已经是三位一体的神了，你可以从第一章看到，好、啊、有没有？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这个人亚当已经是他所造的儿子，你如果从路加福音的家谱，你会推从耶稣推回去，亚当是神的儿子，被造的儿子。那人独居不好，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在想我们的孩子的事情？是，为父的心，这是我造出来的，按着我的形象出来的，他这样一个人不好。好，是不是神就说好赶快造一个女人？没有诶，神先派给亚当工作，对不对？好，告诉他去帮他们命名，男人本来就是劳碌命，就是要工作的啦。好，所以越工作越有劲，越工作越聪明，你可以想象所有的动物从他前面走过去，他都要给他一个名字。我已经失去这种能力了，因为人犯罪的缘故，但是你可以从那个犹太人他们怎么样得到多少诺贝尔奖，他们怎么样在整个几乎是一个支柱了哈，整个世界性的经济什么，可以从那里稍微有一点点的看到一个轨迹，一个迹象，就是这些神的选民，他们保留着一些神原来创造人，不是只有他们哦。我们也是嘛，我们是神所造的人嘛，哈，这是从一而到全人类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聪明智慧，我们在讲聪明智慧啊。同样的一件事情，有人就是拷贝啊，连拷贝也要这种聪明智慧，对不对？ 哦，拷贝拷贝的很好哈，有人就有拷贝的专业，有人就有发明的专业，他们的能力。神让亚当做一件很平常的工作，去帮动物命名，他没有马上造一个女人，就告诉亚当这是你的妻子。然后在命名的时候，亚当也在对自己说一句话，怎么样？他说什么？姊妹，回答我。这个时候，亚当在命名的当中，发现一件事情，会看得出来。好，第二章的第二十节，要是我那个时候的这个弟兄的感受是什么？这个弟兄的里面的有一个想法是什么？
好像什么事都得自己干。
对，怎么只有我一个？还有吗？
就是孤独无助。
孤独无助，无助的部分，这里没有透露，有可能啊，很累啊。刚才弟兄，刚才是弟兄讲的是还是姊妹讲？我不想，我忘记了哈。这里有一句话，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啊，无助。因为这里没有人帮助他，也是一个无助了。对了，你那个无助等于说没有帮助了，哦，没有，就他一个人做。是的，应该是也是有哈，但是在那个时候，人还没有进入这个堕落的状态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消极的东西。可能我会形容说，他就是一个，就刚才那个讲第一个讲的很好，就是好累哦，哈，都是只有我，哈，就是好像。孤独的话可能就是说怎么只有我一个，因为他前面走过去的那些野兽，那些活物呢，怎么样一公一母走在一起，这是神把他们造好就是这样了，哦，来到他的时候都奇怪，怎么我跟他们不同，他本来就跟他们不同了，哦，所以神的心意来到人的有一个主动的需要的心意，这个代表神的本性里面有一种不勉强，让你甘心。上次我在讲雅各书的时候，谈到神的爱的那种里面爱的那种热情也好，爱的这个本质也好，它是非常强劲的哈。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不要叫醒他，让他自动自发。所以我们看到了吗？神造人按他的本相，我们里面应该有这样的特性。我心里有一个想法，为什么我找姊妹来回答我这个问题？姊妹有时候帮助者常常有很多奇想，很多想法，很多点子。可是神怎么对待这个弟兄？这个我们家称弟兄了哈，这个亚当哈。他让他去命名，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全部的他都要命名哈。一面命名，一面里面有一个动机，怎么只有我？就独独只有我？他们同类的，哦，同类也好，一公一母也好，都是这么样的。啊，只有我那个刚才讲的姊妹讲的孤单也是一个线索，没有错。所以神的时间到了。对方已经有这种意识到说他真的需要一个配偶，配偶就是跟他可以比对的，狮子就是狮子，公狮母狮，哪一类就哪一类，而不是随便乱配哈。没有遇见一个跟我一样的这么聪明的，哦，怎么没有？他也没有要求，但是神出于神的一个对他所造的男人的这个爱跟初衷，他等到这个时候，他让他沉睡，之后取下他的一条肋骨，然后把肉合起来，像在做手术一样哈，然后就用他做成一个女人。男人用泥土造。女人的本质也是泥土了，因为她从男人的身上拿出来的材料啊。所以我在这里给你们一个三个这个创世纪， 第一章到第二章的这个一些律哈，神创造的律哈。第一个，我们今天的焦点放在啊，就是造男造女，还有要生养，这三个就在这一章里面就已经很清楚的铺排出来，形成了啊。那么男的，这个我们记得哈，只要是神所造的，一定有次序，一定有治理跟管理的律在里面。所以这个次序呢，是让我们有一个安全，有一个全备的里面的一个效果出来。一个是男人，男人要什么？要担待责任。那我这里跟你们讲的是第一个造男，他是一个担待者。那么当一个担待者负责任的时候，他的妻子无形中，因为他是属于男人的肋骨嘛，对不对？他就会觉得很安全。所以一方面，男人在担待责任的时候，在人还没有罪性以前呢，还没有很本位，还没有自我为中心以前，他事实上是很享受这种所谓神给他的一个帮助者关系也好，或者是让他做事情超，就是要用劳力做一些，要管理原子嘛，好，他不会计较，好，那也不会懒惰，他就是越做越有成就感，他越有成就感，里面包括妻子越有安全感，这样子在合在一起的，合在一起在运作的啊，然后就第三个就会生儿育女，也就是要生养。到这个时候，两个人看起来好像是一男一女，他有他的分别，角色有分别，本质有分别，功效也有，就是一起在运作的时候，它的分工也有分别，可是来到儿女的时候是一起的。好，那么来在这里呢，就有一个律在这里了哈，刚才念过了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神在定这个律的时候，亚当夏娃没有父母，所以他是为谁定的？为所有他所创造出来，当人在开始繁衍生养之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轨道。这一对夫妻要生养一些儿女，那他们呢，要成为夫妻以前，他先离开父母，他是一个独立出来的一个单位。就像你身上有很多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全的，那这个细胞要增生，不好的就要替代掉，就是淘汰，然后它就是会增生，所以我们会长大到现在啊。那到我们的身体生理上了，身体上已经作用已经没有的时候，那个生力性没有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要结束的时候，那是土归土了啊。连这个身体那么的脆弱，那么的有限的身体都这么的精密，何况是一个神所创立的一个家庭。所以所有神的创造真的是让我们可以惊叹，一想就可以赞美的。你知道吗？我常常对我自己的心脏这样说，这样感觉，我说你好辛苦哦。我就在算说，我从我生出来你跳到今天啊，工作多久了。好，那种感受哈，那种去体贴体谅感受，就会让我们有一种珍惜，我们要有一种对神的用心的珍惜。虽然我们搞不好，虽然我们总是好像卡在那里，但是神的原意不是这样子。然后神说拿过来给我，让我来处理。因为如果一个发明一个东西，好用的东西，我们就讲冰箱好了，那么它一定有一个说明书，一定有一个设计这个这台冰箱的这个起始的一些原意原创，它一定跟你说明要怎么样，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哪一个应该怎么样。那如果我们不按照说明书的话， 那个功能，就跟原来的原创的原意那个好意就离开得很远了，甚至我们会把它搞糟掉哈。好，我们的挑战是什么？我们真的是一开始是无知的，不是我们的错，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整个的一个模式，在堕落以后的模式，就是已经是这种，在人有思想、人有情感、人有意志当中，这三个本来是要合在一起，运作成一个很健康、很完善的一种体制的时候，我们这边过分了，情感过分了，理性过分了，意志过强了，就把整个的那个美、那个权杯、那个神的用心，我常常有时候觉得神的心，如果用一个形容词，就好像一个人家在射箭的那个靶，那个叫靶吗？那叫什么？就是有一个板子，那个叫靶吗？
就是靶，对，
是吗？可以这样讲，
射靶、
okay、
对对，应该是。
你是要去射箭的时候，刚刚练习，你甚至连靶都射不到，对不对？然后慢慢的你会射到靶的那个旁边外缘，然后最后到靶心，你练习嘛，你要练习啊。你可以看到那个靶几乎是怎么样？怎么讲？什么穿白孔？千穿百孔是什么？
对，是是。有时候打枪的时候，上面有上面都是那个密密麻麻
的。呀靶呀打靶，对的对的对的哈。有时候我们的这种冒险跟挑战，看到它的痕迹。可是神说，只要你让我在中间，所有的那些疤痕，那些被穿进去的那些刺痕，它可以重新恢复我们原来的。好，我想我就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创世纪里面的原理哈，婚姻的原理，它有本位，有本质，有本分。等于说每一个神所造的都一样，包括植物都有它的本位、本质跟本分，是神给神赐予人的，赐予我们的啊，还有他所造的世界的。比如说太阳，他从来没有一天跟你说，哎，我今天放假哈、啊，我今天不想放光了哈、啊。不管你看不看到太阳，它的光还是在那里，不然早我们早就冻死了，没有什么可以活的。所有神所造的一切，从他创造的开始，从第一天开始就没有停过，那个叫做永续。但是有一天到神完全的掌权，整个世界从神完全的掌权之后，不需要有太阳了，一样是神在掌权。那么我这个人也是一样，全世界也好，宇宙也好，我这个人也是一样，当我的生命里面真的把我的心全部降服在神的面前，让他完全的掌权，让他在我们的家里面做主。你说那我们家有人不信的怎么办？怎么办？你就要办，因为你就是那个信的，只有这个有盼望，没有其他的盼望。只有这个有出路，要有基督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做主才有出路。你说人家没有信主的也有很幸福的，那就看你幸福的价值是怎么样，那就看你对于你要的是什么，我们的那个层面呢、啊？好，所以你的价值是跟神的价值一样吗？到个地步，两人成为一个，你不能用数学来解这个题，没有办法。上次我提到一个经节哈，这一课里面的一个经节哈，前面了哈，我在提这个讲序言的时候，讲到一个经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哈。然后呢，有人攻取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然后有一个经节，等一下哈，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好，利未记的26章第8节，我不晓得有没有给你们哈，我后来找到的。 你们五个人追一百人，一百人要追一万人，一百人到一万人是几倍，五个人到一百人是几倍，那个叫做倍增。婚姻本身，神所造的婚姻本身就是一个倍增的状态，但是要从一个开始，然后一个加上另外一个成为，这是一个化学变化，这个不是用加法，这个是它本身已经失去了原貌。我上次也提到一个例子，一个种子跟一个果子有没有关系？有，种子是果子的，那果子里面有种子，对不对？有它的没有种子就没有这个果子，你可以做一个果子是假的啦，只能看不能吃，没有营养。种子跟果子它的原貌它看的时候不一样，可是问题是它的来源是一样。那么种子是怎么成为果子的？一粒麦子若不落地就不能结出许多籽粒，这都是律啊，这神造的律。所以两个人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力量，是一跟一成为一。我的一已经不一样了，我的一已经消失了，我那个原来那个种子的原貌已经没有了，死了，然后两个融合成为一体。我有一个自己的体悟，我一直希望我的丈夫这个做得好一点，讲到怎么样好，但我用我的标准来看的哈，用我的版本来比他的版本。之后呢，我想说，哎呀，我好累啊，我不需要他有一个人活，跟我一样，就为什么要一样呢？后来我想说，这样吧，同荣共辱。啊，我们觉得男人是要有荣耀的啊，那我希望我的男人给我荣，把那个荣耀分给我。啊，如果没有的怎么办？我篡位上去，我比你更能，因为帮助者嘛。帮助者一定会比被帮助者有更多的点子，一定会比被帮助有更多的那种精明的能力，不叫帮助者。我们讲一个总统好了，他要多少的这些执行者就不用讲了，就光是这个他旁边秘书要帮他写稿演讲稿，他都有专业的，他只是一个代表性被推出来，而且被推出来这个人代表者，他是一个他要担责任的，到时候出问题他第一个要被问责的，丈夫也是一样。所以到了一个地步，当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挑战，我们太天真的时候，我们就会就不成样了，就是丈夫不是丈夫那个担待的一个，我们会萎缩，我们会害怕，我们会推责啊，我们没有担当。那妻子呢，过强或者是思绪太多，然后呢就会造成一个好像感觉我常常是一个受害者，我是被逼迫的。妻子很痛苦啊，我告诉你，妻子其实当他在婚姻里面没有安息的时候，一直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坑里面的时候，他是很痛苦的。可是当神造完男女的时候，他把那个女人带到男人的面前，男人说的，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没有变哦，还是没有变。那如何从肉中的肉转成肉中的刺，这个我们要逆转，我们要检讨。所以我们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在人被这是很圆满的，我不能讲理想，它本来就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原貌的，啊，神的初衷是这样子。我们会面对一种扭曲不健康的病态，比如说刚才我讲的男人就是担责嘛，但是到了一个地步，有时候男人也很累，压力很大，常常神给人的一个他最大的特点会变成我们的弱点。所以当我们的弟兄们去上班，那边面对老板，面对弟兄们是不太表达他们的情绪的，他有压力就放在里面，然后好不容易上班完回到家，打开门想说， 哎呀，我放松一下吧。这个都是一种极端性的了哈，我们的接受压力的抗压性不够，我们回到家的话就怎么样，想要舒压，那舒压的话我们又没有那种对的方法，就会用不健康或者是会成瘾的方法，比如说我需要坐下来看一个什么东西，以前的话看报纸了哈，听一下什么哈，或怎么样，或者是我单独一个人把自己关起来。弟兄们一天面对的压力，他到家里面他是希望能够放松，结果没有想到这个门一打开，耳朵旁边马上有很多帮助者的建议，有很多帮助者的数落，有很多帮助者的，因为他一天到晚在家里面等这个时机等很久了，他任劳任怨的，我做饭，我带孩子，我他可以，女人可以抗压，女人抗压力很强，男人不行哈，这是男女的不同。我们会有什么挑战？性，我们是异性，就是不同，就是不同。我们不能希望我的异性成为像我一样的，就是那如果是本来就不同，那你就变性了，就是变成这样。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个变性人？就是这样啊，宁可同性恋不要异性恋，就已经是非常病态了。所以呢，如此一来，本来这个家是要回到一个有好像堡垒一样，让我可以放松一下。有时候姊妹们帮助者会给我一个递给我一杯什么喝一下、哦、本来是这样子的啦、哦、因为我们知道对方的弱点在哪里，那我们就想要去保护他，想要去成全他嘛，对不对、哦、那女人也是一样，用劲用得很强，我这样讲、哦、因为我是女人、哦、就是什么想要想得很细，想得非常的觉得我这样是对的，一定要这样做，所以呢都是好意啦，也其实也都是好意、哦、就那个主意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把它推到丈夫去把这个责任担起来。效果呢，一个聪明的人，当你撞墙碰壁，知道这个墙你用撞的也撞不破，你也出不去的话，就不要再撞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人有一种学习适应的，就不要说人啊，动物都有。那个他们在实验的时候，有没有那些老鼠的实验的时候，他就用一个笼子有电极，他碰到笼子的旁边，他就会被电极。他慢慢就学到，我不能靠近那个笼子的旁边，我只能在那个安全范围。有时候动物都比我们简单，他可以从几次的这样的，他就学到那个叫做制约。就是你已经被约定了，被牵制了，有个范围，所以你就知道怎么样在这个范围里面活动就好。那就是为什么当你把一头大象关在一个大的这个范围里面，它后来走路的方式就是那个范围而已，它不会突出那个范围。那我们为什么那么难被制约？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刚才姊妹讲的对，我们有自由意志，都是自由意志闯的祸。可是明明知道自由意志会闯祸，神为什么还要给我们？我们又来怪神了哈。神说，那是我给你的尊荣，看你怎么用它。一把刀子，你可以拿来很有力的来用，你也可以拿来杀人伤人。神就是那么信任我们。明明知道他无所不知，这些人要背叛我，不听话，我还是一样，我的用心，我的初衷不会改变。那个叫什么？那个叫约。神跟人立约，用那个约来约谁？约人还是约他？约束谁？回答我一下，谁都可以回答。神立约是要约束谁？
是吗？我觉得他也是在，也在约束神自己。
对了，对了，很多人不敢讲，对不对？为什么需要约？他要让他自己看到，我是守约施慈爱的。他明明知道这一群人守不了约， 所以婚约对我们婚姻是绝对绝对的神圣，而且是一个极大的益处。不管怎么样，怎么痛苦，怎么到一个地步，那个婚约在那里的时候，那法律的这个一张纸的这个法律的合法性，那个跟神的约差太多了，因为已经没有约束作用了。但是我们如果里面有约的这个啊，像神这样理解什么叫约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约这个规范里面，我们可以时间性的成长，然后被塑造，当一匹野马，他在外面跑的时候，他能不能找到草吃不知道，他面对很多野兽，所以他是一个流浪在外面，然后他有时候好几天饿着肚子，也没有人照顾他，那个毛都是很脏的哈。有一天被主人牵回到自己的这个马圈中的时候，就是他的这个家里面的时候，他要训练他，他必须要用一个篱笆把他围起来。我们会发现那个野马刚开始是怎么样，冲啊，几乎都要跳出去了。人有自由意志的时候，人有一种叛逆性的时候，人犯罪的这种罪性在里面的时候，那就是要冲破那个栅栏，一出去就危险了，一出去就没有主人了，一出去就没有人帮他刷毛了，一出去他永远就是野马，而不是被训练成一匹有他的角色，有他的可以啊有功效的有使命的这样的一匹马，都是马。可是约就把这匹马这个篱笆就把它放在里面，它经过很久的时间，那个主人有时候要上去的时候把它摔下来，要训练马的人是这样训练的，那训练牛的也是这样，就是很危险的。但是人有神赋予的这个治理跟管理的权柄，所以人可以训练动物。人造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他可以帮助我们就范，帮助我们在约里面有绝对的安全，在约里面享受神创造的那个完善。我们知道创造本身男女造出来之后，神说了一句话，在什么哪一节谈到圣好？
应该是在第一章，就是神造的。
好，
嗯，对，
好，神所做的一定有始有终，而且一定是成全完善性的。所以到一个地步，他说第七天就安息了，他心里面很满足了。那么这个当中，他所造的人也是一样，我们要被成全。我们要到一个地步被矫正，被医治到一个地步，完是灵魂体无可指摘。我们的婚姻也是一样，要在神所造的心意里面被医治、被练习、被操练、被有时候甚至被压缩、被管教。那我们就像那匹野马，一直奔、一直奔、一直奔，到后来想说，讲通了哈，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跑呢？跑也跑不去哪里去，我用走了就好了，慢慢就走，那时候就可以训练了。好，我想我们会有挑战，因为这是一个冒险，我们不晓得会出什么状况，不是我们预计的啊，它不是一个专业性的训练教科书，说来，接下来第二课你会碰到怎么样，你要怎么解决。有我们有教科书，是神的教科书，跟神把我们当活人来养，不是当机器来看。而且我们要结婚的时候都是我们自己愿意的，这个愿意里面就进入了所谓的约，这是神的看法。那我们的看法如果不跟神的一样的话，那我们就好自为之，可能就会像在旷野一样一直绕一直绕。好，这是我把圣经的真理跟大家谈了一下，我把那个角色啊本位那个都谈出来了哈，就是男人 是担待者哈，女人是帮助者啊。然后啊，他都有一个逆向的，像这个帮助者到后来变成想要掌控啊。那这个担待者呢，这个头呢，后来可能会有威吓性，会有一种专制性，都有可能是有逆，但那个都是有可能，因为病态的嘛，我们已经生病了，已经堕落了哈。然后对于儿女是我们共同要经营的，让我们有一起有一个事情是我们一起来做的。只有男不能生孩子，只有女也不能生孩子，只有男不能，当然有单亲啦、啊、不得已的话有单亲，有神啦、啊、只要有神在。但是问题是一个孩子的健康的身心灵就是要一个正常的父母亲来培养他们，因为神造男有造男，有父母亲有母亲他们的角色，他们一起合作。但是养孩子的时候小心，你们的两个的眼睛不要只有在孩子的身上才对在一起，本来彼此对看的那一个很着迷的那个眼光，谈恋爱的时候慢慢的就不再看对方了。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孩子，整个四个眼睛都投在那个孩子身上，什么意思？你的关系已经移到孩子身上了，本来是两个人成为一个，记得哦，那是一个化学变化，它已经不是原貌了，已经没有原来那个一的水成为酒，它有它的化学变化，它是比原来更多更丰盛。所以第三个，我们神那个马拉基告诉我们，神不是没有能力创造所有的儿女，只造一个。为什么？因为他要夫妻在这个成为一个之后有一个共同的产业。或许我们心目中共同的产业就是这个房子有我们的名字，在你们那里没有，我们这里我们的银行存款有两个名字，这个叫做 join， 那个中文怎么讲我不知道。中国有夫妻一起同名的账户吗？就我以前知道，我是知道没有，但是现在也 I don't know， 我因为每一次谈到这个经济问题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这一点，那么这一点会变成我们很大的一个婚姻里面的一个成为一的一个打破口。我不是说你们要怎么做哈，你要怎么做不是我的，不是我的重点，各个家有各个家的对策你们，但是不要让任何一件事情把我们分开，本来是应该是融合成一个变成平行线，没不碰就好了，反正你过你的我过我的我赚我的你赚你的我们用钱不要你不要用到我的你的，那就不是成为一个了啊。这个是小事，钱是小事，问题是一个小事会成为小狐狸，成为破口。如果神这样说好就是好，你要相信神的美意可以落实在我们的婚姻里面，问题是你要走哪一条路。好，那我想今天我就谈到这里。好，我们有我们的挑战，我们有我们的冒险，但是呢我们有我们的原创的这个根基的话，那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可以看到曙光。